今年16岁的周英，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大姑娘了。身高并不算很高，但在贵州达西镇郭瓦乡这个身高普遍不高的地方来说，1.62米已经是当地的高个子了。他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了1年，便跟着村里人去了广东东莞，在一家个体的小鞋厂做工人。也许是因为人比较机敏，性格也很开朗，没几个月就升到了这个小厂的车间副主任了。之后也许是他工作太劳累太拼了，生了场急性肺炎，差点没要了他的命。工厂在一个很偏远的山沟里，没人送他去医院，他只好和车间里的姐妹们借了钱，自己雇个三轮车自己去。但在去医院的路上，三轮车故意加价，周英一算计，就这么点钱，要是按他的要价付了车钱，还去医院看个屁病啊。于是就苦苦哀求那个三轮车工人，但人家死活不买账，甚至提出让他弄一回就降价。周英从没和男人有过性接触，自然不肯，最后被那个三轮车工人扔在了半路上。后来高烧不止，就昏迷在山路边。幸亏同车间的姐妹看到他天黑还不见回来，不放心沿路去找，最后总算是捡了一条命回来。这一场肺炎，周英觉得似乎把自己的精神都抽空了，身体非常的虚弱，只能请病假在员工宿舍养病。2年打工钱就这样差不多全都花没了，看着最后回家的钱都快要不够了，只得赶紧向厂里辞职回家。回家后更是令他大失所望，因为自己老妈没给他好脸色看，貌似养这么大个女儿都在家白吃饭。这一年他18岁，在家的日子就这样过得平淡无奇。周英想着再也不能这样待下去了，听说浙江很富裕，赚钱容易，而且老板没有广东残忍，村里陈姨的小女儿在浙江每月都朝家里寄上个500-800的。他想了又想，还是再出去混混吧。于是他就问自己老妈借路费，没想到老妈居然不肯借，还是一个初中男同学借给他路费的。周英终于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头也不回的不带走一丝回忆。现实的浙江和他想的完全是两码事，他转了好几天，只见有人大把大把的花钱吃喝玩乐，可就是看不见钱从哪儿来的。在村里他曾听人说，这浙江一弯腰都能10兆钱，想到这里他都笑了。弯腰捡到钱的人他倒是看到一个，看样子那人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他提着个黑色的人造革皮包，穿着双皮革凉鞋，在中山路的一个公交车站附近捡到一个钱包。还没等到他醒过神来，就被冲上来的几个人连推带拉的到了一个建筑工地。原来这只不过是流氓布下的骗局。那人脸上的恐惧和哀求的神色使他的思索不由得变得有些凌乱起来。一个初中毕业生去过几家工厂，人家听了直扭头，回村里去吧，他怕丢不起这个脸，已经借陈姨女儿的铺位好几天了，而且这个厂里不招人，得赶紧为自己找出路。就在周英有一搭没一搭的在火车站广场翻看报纸上的招工启事的时候，耳边听到了几句家乡话。 他扭过脸去，看到两个穿着很时尚暴露的姑娘，正好在自己身边聊天。哎呀，真是受不了，回家后都睡不着，等睡着，天都亮了，每天中午都起不来。好在，钱倒是不少。
我倒是回家倒头便睡着了，那半夜两三点了，困都困死。我是受不了那些客人，精神一个比一个好，真受不了他们。
嗯，你们是贵州的吗？周英问他们。自然，那两个姑娘做了很肯定的回答。能介绍我上你们那里工作吗？两个姑娘这才回过神来，仔细地看周英。一张娃娃脸，俩酒窝，胸不算很大，但也已经不小了，屁股很大，一看就是性欲很旺盛的妹子。腰不算很细，但很丰润，身高也可以，皮肤很好，虽然有点苍白，但并不油亮，也很滋润。这样的皮肤很容易让男人来性欲，只是她看上去很明显只是个打工妹。
你可能做不了我们那里的活呢。
其中一个姑娘笑了，周英急了，赶紧求他们。哎呀，老乡嘛，帮一把好吗？我会吃苦，我学什么都很快的。再说，哪有真学不会的活嘛？另一个女孩笑着说，只要你愿意做，这活儿还很好学呢，一分钟就能搞定。先前那个女孩回头称道，
哟，就你会胡说。
又回过身来对周英说，
那你跟我去问一下老板就是，人肯定是要的，而且你也符合我们老板的要求，我跟老板比较好说话，我会先让他给你安排个简单点的活，先试试好吗？
那谢谢姐了，你们俩叫什么名字呀？
啊，叫我小慧就是。
另一个说，我叫娟子，你呢？嗯，我叫周英。
那我们叫你英妹就是了。
就这样，两个贵州女孩把周英带到了他们老板那里。进厂子的时候，周英抬头看了一眼厂子大门上金光闪闪的大字，碧浪清河，之后又有小字，沐浴休闲中心。老板姓钱，瞄了一眼周英，问了几句，老板很随意地说，
你先跟着他们做吧，培训期三天之后就正式上岗。
把周英乐得一离开老板就直向两个同乡说谢谢。第一天上午培训，来一个叫老林的，手把手教他怎么敲背。周英学得很快，可惜今天只有一半，另一半课程要到明天教。中午培训结束，一出厂子，他就去附近的小区晃悠，运气还挺好，看到了一个小广告贴在楼道上，每月只要280元。于是他就按留着的手机号码打过去，结果铃声就在他身后响了。房东是个中年人，要求押一付三，也就是说现在就得给人家1120元。周英很为难，
那个，我刚找到工作，身边没那么多钱。
哦，你在哪里做啊？
嗯，在碧浪清河。
房东一听到碧浪清河，就眨巴眨巴眼睛说，
那你先付我一个月吧。
周英喜出望外，连说谢谢老板。房东暗笑，想着小姐还嫩点，不过今后可不会是穷人。第二天上午培训，还是老林教他怎么敲背。周英觉得学起来很顺手，老林也很满意。
叫他把昨天学的连在一起敲，居然没问题。老林今天没叫他中午回去，说中午你去敲背房练习。中午午饭是蒸饭，菜是厂子里阿姨烧的，一点都不难吃。饭后12:20左右，老林来休息房叫他，说那是个老客，叫阿彪，你去他那里练习就是了。之后领他到三楼敲背房，敲了2个钟，身上全都是汗，但原来双手点子不均匀的毛病好多了，他自己很有信心。只是那个客人在他身边侧着练习的时候，故意用手肘顶住自己的小臂。一开始周英太敏感跳了起来，之后也就慢慢习惯了。这是个坏客人，周英愤愤地想着。之后老林又来带他，说是去现场看同事是怎么工作的。这一个钟看得他面红耳赤，原来摸鸡巴戳逼都可以的呀。不过尽管心惊肉跳，他还是死死记住了这样的敲搭背是怎么开始、怎么过度的，以及同事怎么把客人的鸡巴玩硬的，怎么让鸡巴戳自己逼逼的，他都记得。这天晚上各种项目他都看了，甚至怎么打飞机等等一些令他血脉奔张的过程。回家后他性欲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消退不下去，还用手指揉阴蒂自慰了好一阵才睡着。第三天老林叫他中午去，于是他就特意提早在出租屋吃完饭准时到达浴场，反正也和自己的住处离得很近。老林把他带入敲背房的时候，周英已经穿了昨天下午发给他的工作服，服装费还是那两位贵州老乡垫给他的呢。制服是短裤加 T 恤，短裤很短，裤腿管又很大，客人仰着，如果短裤里面什么都不穿，那等于就是把下身直接裸露给客人看了，所以当然在里面穿内裤，而且不能是蕾丝的。这天号码已经排给周英，老林很满意，所以准备对他进行最后至关重要的内部特殊训练。他下楼洗好澡，而且没穿通常客人穿的统一浴衣，而是换上一块不大的浴巾进入了敲背房。首先他要求周英自报家门，于是他穿着大裤管白短裤上前一步站在老林的身边。你好，我是15号按摩技师，请问我可以为您做专业的按摩吗？之后周英再退后了一步，微微向老林躬了躬身，表情很自然也很认真，就像是在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脸上虽然挂着烂漫的微笑，但神色之间的认真程度绝对不会比那些银行柜台里的职员差多少。
哥哥们，倾听网最新地址请查找 QQ 号2077-090-007， 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